集法师讲述。一，弟子自小深受母亲疼爱，读书期间一心求学，不善于做家事。到道场学习后，净师嘱咐护法大德教导弟子洒扫应对、缝衣做饭等家务事，每日晨暮于道场中煮饭、扫地、做家事。弟子手脚笨拙，苦不堪言，不时难过的流眼泪。后净师于澳洲弘法时打电话安慰及教导弟子，于道场要学习什么都会做，样样难不倒你。昔日韩馆长开香鸡小厨素食馆，他比大厨的厨艺好，大厨若是不干了，馆长自己就能亲自掌厨，要学会这种本事。恭听净师教导，于是弟子认真努力学习，后对于厨艺、家事等方面能略知一二，皆得力于当时的严格训练。后净师又亲自教弟子煮稀饭、腌咸菜、熬煮酱料等，连冲藕粉要加冰糖而不能加红糖等生活小事，皆是亲自教导示范，表演弟子归所教会的生活教育，令人受益匪浅。平日净师立身处世极为端严，严于律己而宽厚待人，日常生活中所用毛巾、卫生纸等物品必然叠放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衣着干净整洁，日常穿戴搭配庄严朴素。海青、长衫等衣服有保存数十年如新者，与人谈话必正对着对方，未曾有侧身、斜视等不敬之举，写字端正工整。曾见净师早年亲书之《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等经典没注讲稿，见蝇头小字细密端正，精诚至极。后弟子任秘书职时，蒙净师多次示范教导如何将档案插入文件夹中，置放端正整齐，一丝不苟。此乃成于中而行于外之德范也。二，净师毕生对传道授业之老师念念不忘，所到之处，在客厅、摄影棚、书房中，处处悬挂父母、老师照片，甚至对老师儿女莫不以兄弟之意待之。如力劝方东美教授长子天华教授回国，严请周邦道校长之子春堂教授任教英国汉学院等等， 对待师出同门之老同学，情谊笃厚。敬师九旬高龄，每次返台必宴请徐醒民老师、江义子老师。老同学聚餐，共叙师友之情，其乐融融。甚至连南京一中等老同学们亦是年年聚会，殷切请客送礼，介绍佛法。三，我们在师父上人的身上也看到了许多的小故事，体现出师父上人尊师重道的德范。譬如当年他老人家亲近方东美先生的时候，方老师走了，后来方老师的子女都是在美国，师父上人就常常去照顾方师母的生活，会去看望他。到了后来，方教授的儿子他们在美国年纪已经大了，师父还念念不忘，希望方东美教授的儿子能够回到故乡。师父也一再地劝他，您回到家乡，不要在国外生活，我来照顾你的生活，我们还可以把房子建成方东美教授的纪念馆，把老师生前的这些图书可以珍藏在这里，让年轻的学生学习。师父念念不忘方东美教授的这些子女，而且在写信的时候，以前我们写信都是某某某慈见、道见、尊见这种很客气的抬头的写法，称呼这些教授，因为方教授的儿子他本身也是大学的教授，也都是称呼教授。师父在写信的时候就把教授写成吴兄。周邦道校长夫妇年轻的时候也都曾经照顾过师父上人，师父上人感念周校长的恩德，一直到晚年的时候还念念不忘的要来关心跟照顾周邦道校长的子女。四，之前在香港，师父早期是住在跑马地，那个时候师父上人平常使用房间就非常重视爱惜物品，譬如像洗手间用完了之后都一定会拿毛巾把水龙头、把周边的地方擦干净，这样物品它的使用时间就会变得比较长，这是爱惜物品的表现。师父上人他老人家生活当中的任何物品一定是把它摆在很固定的位置。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说这个事情大概也有十几二十年前，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刚刚成立，那时候徐醒民老师就曾经到香港来讲解儒家的课程。当时我们特地从北京飞到香港 来聆听徐醒年老师讲课。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位宗教的代表，大概是道教的一位长者，一位长老。那时候就需要帮长者去准备一份文件，一份比较重要的资料，师父上人要交给他。我们就要从尖沙咀再坐港铁到师父上人所住的跑马地的公寓里面去取这份文件。我临走的时候，师父上人很清楚地跟我交代，是在客厅的哪一个柜子、第几排、第几个抽屉里面，你一打开就能找到这份文件。果然，我回去的时候，按照师父上人讲的第几排、第几个抽屉去找，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份文件。平常师父上人的生活习惯都是非常严谨、有条不紊的，任何东西都会摆放在固定的位置，而且他头脑非常的清楚，要找什么东西一次就到位，马上就能够找得到。五，圣依老法师是当代的禅宗硕德，对于中国佛教之贡献很大。他和上净下空老法师是莫逆之交。数十年前，圣公曾亲率弟子们去聆听老法师讲经，并把老法师请到自己的禅堂讲开示。圣依法师的《地藏经讲记》也是由老法师亲自写序及题写书名。十多年前，弟子去新加坡参学时，听说当时圣依老法师的身体不好，净空恩师很是着急，希望能够请圣公到美国凤凰城住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的气候很适合圣公康复。2008年，弟子随同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到深圳参加聚会，突然有人来报告说圣依老法师就在楼下。于是在护法大德的促成下，二位老人久别重逢。当时圣公已久病无法言语，只能用眼睛目视净公。只见老法师缓缓地取出一个红包，圣公的弟子不敢接受。净空恩师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老法师留着用。当时弟子在场目睹此情此景，忍不住感动落泪。后来在圣依老法师圆寂之后，净空恩师还特地嘱咐开集，将圣依老法师的《地藏经讲记》录制成有声书。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